云哥找到了受伤的孟觉，黑暗中火光是太过明显的追踪目标，所以云哥虽然带了火绒却不敢生火，两个人只能静坐在黑暗中。突然传来几声咕咕叫，其实声音很小，可能因为四周太过安静，所以显得很大声。云哥一下撇过了头，孟觉将云哥起先给他的点心递过去，云哥忙抓了一把塞进嘴里，吃了好几口之后反应过来，惊讶地问孟觉：“
哎，你怎么还没吃完啊？你不是很久都没吃过东西了吗？”
经历过饥饿的人，知道如何将尽量少的食物留得尽量长些。有时候食物不是用来缓解饥饿，而是用来维持着不至于饿死。
那我也够了，剩下的归你。
孟觉也没有再多劝，只是把食物用手帕包好放进了怀中。云哥默默地坐了会儿，突然问道：“
你说这树林里应该会有很多动物吧？我们能打猎吗？”“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最好求老天不要让我们碰见动物，大雪封山，有食物储存的动物都不会出来，顶着风雪出来觅食的往往是饿极的虎豹，我不能动，没有一点自保能力，你那一把军刀又能干什么呢？”“
我会做陷阱，而且我现在武功大进了，可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连猎犬都打不过。”“
我知道，这样吧，等天亮了我们看看能不能设陷阱捉几只鸟。”“
嗯，好。”
云哥的沮丧消散了几分，他身子往树上靠了靠，闭起眼睛睡起来。孟觉一直凝视着他，看他睡熟了，慢慢挪动着身体，将裹在身上的狐狸斗篷扯出来盖在了云哥身上。云哥人在梦中，咳嗽声却不间断，睡得很不安稳。孟觉神情黯然，轻轻拿起云哥的手腕把脉诊断，又在心中默记着他咳嗽的频率和咳嗽的时辰。
半夜里又抛起雪花来，天气愈发寒冷了。天还没有亮，云哥就被冻醒了，睁眼一看瞪向了孟觉。孟觉微笑着说：“
我刚醒来，看你缩着身子，所以不想你这么快就醒了，倒是我多此一举了。”“
哼，我告诉你啊，你又少多事，惹火了我就把你丢到雪里去喂老虎。”
云哥警告完了，抓起一把雪擦脸，冻得龇牙咧嘴的，这下人倒是彻底清醒了。“
好吧，我们继续走吧，顺便找找小动物，再顺便找找山洞，我身上有火绒，有了山洞我们就可以烤肉吃了。”
大雪好像让所有的动物都失踪了，云哥虽然边走边留意着，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动物的踪迹。不过在孟觉的指点下，他爬到树上掏了几个松鼠的窝，虽没有抓到松鼠，却弄了一小堆松果和毛栗子，两个人算是吃了一顿勉强充饥的午餐。本来食物就少得可怜，孟觉还特意留了两个松果不吃。云哥问他：“
你留这些做什么？”“
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云哥想了想，忽然明白了过来，猛地敲了下自己的脑袋，就气鼓鼓地背起孟觉走。孟觉笑着说：“
你没想到，不是你笨，谁第一次就会呢？我这也是为了生存才慢慢学会的。”“
那你小时候常常要这样去寻找食物吗？连松鼠的食物都吃？”“
就那么一段时间吧。”
经过一处已经干枯的矮灌木丛时，孟觉突然贴在云哥的耳畔小声说：“
停下，慢慢的趴下去。”
云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立时全身紧张，屏息静气地缓缓蹲下去，伏在了雪上。只见孟觉将备好的松子一粒粒地扔出去，由远及近，然后他向云哥做了个勾手的姿势，示意云哥靠近自己。 云哥连忙把头凑过去，以为他要说什么，孟觉却伸手摘下了云哥耳朵上的玉石坠子。云哥立时反应过来，忙把另一只也摘了下来递给孟觉。等了很久都没有任何动静，眼看着松子就要全被雪花覆盖了，云哥疑惑地看向孟觉，而孟觉只是点了下头，云哥就又全神贯注地盯向了前方。
冰天雪地里，身上冷，肚子饿，这样一动不动地趴在雪中，实在是一种堪比酷刑的折磨，更何况孟觉还身受重伤。不过孟觉和云哥都非常人，两个人很有耐心地静等，雪仍在落着，渐渐的已经看不出这还有两个人。一只山鸡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探头探脑地观察着四周，小心翼翼地刨开雪，寻找着雪下的松子。刚开始他还只吃一粒松子，警觉地查视一下周围，可一直都没有任何异常的声音，他才渐渐地放松了警惕。大雪将一切食物深埋在了地下，这只山鸡已经饿了很久，此时再也按耐不住，开始急速地刨雪寻找松子。孟觉屏住一口气，用力于手腕，将云哥的玉石耳坠子弹了出去，两枚连发，正中山鸡的头颅。山鸡短促地哀鸣了一声，倒在了雪地上。云哥哇的欢叫一声，从雪里蹦起来，因为趴得太久，四肢僵硬，云哥却连活动手脚都顾不上，就摇摇晃晃地跑去捡山鸡。从小到大打了无数次猎，什么珍禽异兽都曾猎到过，可是这一次，这只小小的山鸡是云哥最激动的一次捕猎。云哥欢天喜地地捡起山鸡，一面笑一面对孟觉说：“
哎呀，你打猎的手段比我三哥都高明，哎，你和谁学的呀？”
孟觉很久都没有见到云哥笑着和自己说话了，他有些失神。人本来就是野兽，这些东西是本能，肚子饥饿时为了活下去自然而然就会了。
云哥呆了一下，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去扶孟觉起来。孟觉见他面色憔悴，就说：“
这里正好有枯木，又是白天，火光不会太明显，我看我们就在这里先把山鸡烤着吃了，然后再上路吧。”
云哥点了点头，把孟觉背到一株稍微能够挡风雪的树下。安顿好孟觉之后，他去收拾山鸡，将弄干净的山鸡放在一边之后，又去准备生篝火。正在捡干柴枯木，忽然听到脚步声和说话声传来，云哥惊得立即丢掉了柴火，跑去背孟觉。孟觉，有士兵寻来了。
云哥背好孟觉就跑，跑了几步却惦记起他们的山鸡，想回头去拿，可已经看到士兵的身影在林子里晃，要是回去肯定会被发现。云哥进退为难的痛苦，想走实在是舍不得那只山鸡，想回又知道背着孟觉十分的危险。云哥脚下在奔，头却一直扭着往后看。
孟觉见此情景忽然笑了：“
云哥不用管他了，咱们逃命要紧。”
云哥哭丧着脸扭回了头，开始用力狂奔，一面奔一面还在痛苦，嘴里喃喃不绝地骂着士兵，骂着老天，骂着刘巡，后来又开始怨怪那只山鸡不好，不早点出现让他们捉到让他们吃。
忽然听到孟觉的轻笑声，云哥气不打一处来：“
你笑什么笑啊，那可是我们费了老大功夫捉来的山鸡，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在笑，若是让西域人知道霍耀的妹妹为了只山鸡痛心疾首，只怕他们更愿意去相信雪山的仙女要下凡了。”
孟觉和云哥，一个是走过地狱的孤狼，一个是自小游荡于山野的精灵，追兵虽有体力之便，但在大山当中他们也奈何不了这两个人。很快云哥和孟觉就甩掉了这些士兵，但是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天还没黑，云哥就已经实在是走不动了。虽然知道追兵仍在附近，可两个人不得不提前休息。
云哥，你 你在大漠中第一次见到刘福林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就两个字，赵林，他不喜欢说话。
孟觉微笑着闭上了眼睛，将所有的痛楚苦涩都若无其事地关在了心门内，任那里千疮百孔，鲜血淋漓，面上只是云淡风轻的微笑。云哥以为孟觉累了，铺好松枝之后，将斗篷裹到他身上，也蜷着身子睡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半夜里，云哥睡得迷迷糊糊时，忽然觉得不对，伸手一摸，身上裹着斗篷，他怒气冲冲地坐起来，准备声讨孟觉，却看见孟觉脸色异样的红润，他忙探手去摸，触手处滚烫。
孟觉，孟觉，
我很渴，云哥，我好热。
云哥连忙捧了一把干净的雪，用掌心的温度慢慢融化，将水滴到了孟觉的嘴里。云哥又抓起了孟觉的手腕，把了下脉，神色大变，伸手去检查孟觉的身体。随着检查，云哥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从悬崖上摔下来的时候，孟觉应该试图用背化解过坠力，所以内脏受创严重，再加上没有及时的治疗和休养，现在的状况已是岌岌可危。孟觉虽然一声不吭，可身子不停地颤抖，肯定很冷。云哥只能用斗篷裹好他的身体，考虑到平躺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情继续恶化，云哥就拿出刀去砍木头藤条，争取赶在追兵发现他们之前做好一个木筏子，能够拖着孟觉走。
孟觉稍微清醒时，一睁眼发现云哥拖着木筏子在雪地上行走，看来云哥已经发觉到自己的内伤。
云哥，休息一会儿吧。
我刚才做了个木筏子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那些士兵应该已经追上来了，我想应该赶紧找个能够躲藏的地方。
在木筏的漫漫前行中，孟觉只觉得身子越来越冷，他的思绪晃晃悠悠的，像是回到了很久以前。那也是这样的寒冷，也是这样的饥饿。那时候他的身后有一只狼，这一次却是无数只狼。那个时候他能走能跑，但这一次却重伤在身。可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愤怒、绝望、恐惧，即使是天寒地冻，他的心仍是温暖的，他可以很平静快乐地睡着。
孟觉，孟觉。
孟觉勉强地睁开眼睛，看到云哥的眼中全是恐惧。
孟觉，我不许你睡。
我不睡。
孟觉，我们马上就会找到一个山洞，我会生好大一堆火，然后抓一只兔子，你要是睡了就没你的份儿了，所以别睡，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
云哥拖着木筏继续前进，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着话，想尽方法维持着孟觉的神志。
孟觉，你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啊？
好。
可等了一会儿，身后却又寂静无声。哎，你讲啊，你怎么不讲了？你是不是又睡着了？
没有，我只是在想这个故事该如何开头。
哦，是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啊？
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嗨，这还不简单，那你就从最最开始的时候讲起呗。
那是在很久以前了，有一个很快乐很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个不大却也不小的官儿，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异族女子，家里有两个兄弟，他们相亲相爱。突然有一天，父亲的主人被打 了乱党，士兵要来拘捕他们，母亲带着两个兄弟匆匆出逃了。
哦，哎，那父亲呢？
父亲去保护他的主人了。
他不保护妻儿吗？
他是最忠心的人，在他心中，国第一，家第二，主人才是最重要的。
哦，那后来呢？
后来，这个异族女子带着两个孩子寻到了夫君，虽然危险重重，但一家人团聚，她只有开心。
是啊，大难重逢，当然值得开心了。
这个父亲的主人有一个孙子，年纪和两个兄弟中小弟一般大小。这位父亲为了救出主人的孙子，决定偷梁换柱，用自己的孩子冒充对方。就这样，主人的孙子活了下来，他的那个孩子却死在了天牢里。孩子的母亲愤怒绝望下带着他离开了他的父亲。没多久传来消息，他的父亲为了保护主人而死，走投无路的主人也自尽身亡。
唉，孟觉，后来呢？那个男孩子呢？还有他的母亲呢？
主人虽然死了，但还有无数人害怕死灰复燃，他们在暗中追杀着主人的部下。有一伙人追上了他们，这个坚强的异族女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准备以身诱敌。她在临走前把一柄匕首和身上仅剩的食物塞到儿子手里，对他说：你若是我的儿子，你就记住，我不要你今日来救我，我只要你将来为我复仇。记住，吃掉食物，活下去，为我报仇。敌人为了查问出有关主人和父亲的一切，酷刑逼供女子。女子只字不吐，这个女人被敌人用最残酷的方法折磨了一天，最后被折磨而死。他的儿子就躲在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等所有人走后，他跪在母亲的尸身前，把母亲给他的食物一口口的吃下去。因为这样，他才能有力气把他的母亲掩埋了。他一声都没哭，他的眼泪早已干枯了，只是从那之后，他就失去了味觉，再也尝不出任何味道。
后来这个男孩子遇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这个人收男孩子做了义子，传授他医术武功。男孩后来又回到了长安，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到那儿。后来这个男孩子一路历尽艰险，逃往母亲的故乡。因为不敢走大路，他只能捡最偏僻的荒野行走，常常是几天吃不到一点东西，一两个月吃不到一丁点盐，又日日的惊慌恐惧。于是他的头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变白了。
说到这儿，孟觉停了下来，似乎要休息一下，才能够有力气继续。云哥只听得惊心动魄，一口气憋在胸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云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死亡真的比生存要简单很多很多。那个孩子好几次都想放弃挣扎，一死了之。可母亲的话总是响在他的耳边，因为他还没有做到母亲让他做的事情，所以每一次他都挣扎着活了下来。当他终于到了母亲的故乡时，他发现在那儿他被叫做小杂种。一场战乱之后，他又离开了母亲的故乡，开始四处流浪。有一天，一个赌客赢钱之后心情好，随手赏了他一枚钱。 那个地头上的乞丐不满，把他带到树林中殴打他。他早已经习惯了拳脚加身的日子，知道越是反抗越会挨打，索性一动不动的任由对方打，等他们打累了，也就不打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了清脆的说话声，那声音就像草原上的百灵鸟一样。百灵鸟请乞丐们不要再打这个男孩子，那些乞丐们当然不会听他的。这只百灵鸟就突然变成了狼，乞丐们被他吓跑了。后来，
孟觉深埋在心底多年的话终于说了出来，一直以来念念于心的事情终于做到，精神一泄，只觉得眼皮重如千斤，就想闭上。
后来，他看见原来是只绿颜色的百灵鸟。这只绿色的百灵鸟送给了他一只珍珠绣鞋。他本想把它扔了，可后来又捡了回来。百灵鸟对他说：“说你要用它去看大夫。”可即使后来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把珍珠绣鞋卖掉。他一直以为是因为自己不想接受百灵鸟的施舍，想等到将来有一天亲手把珍珠绣鞋扔还给他。可是不是的，英哥，我很累，讲不动了，我休息一会儿吧。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精彩上演。
Snow Radio。
山不在高，
一座山。
水不在深，
长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